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有声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8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法国召回了驻美国和驻澳大利亚的大使，此前澳大利亚是终止了一项购买法国潜艇的协议，转而寻求使用美国技术的核动力潜艇的交易。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星期五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说，采取这个行动的理由是此事异乎寻常的严重性。他说马克龙总统是在发生了盟友与伙伴之间不可接受的行为之后作出这项的决定。法国外交部说，这个是法国首次召回驻美大使。一名白宫官员说，美国对法国的决定感到遗憾，并且将会在今后几日内着手解决与法国的分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法国是美国至关重要的伙伴和历史最悠久的盟友，他们对他们的关系给予最高度的珍视。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宣布了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向澳大利亚提供美国核潜艇技术的协议。马克龙尚未就此事发表评论。法国此前一直计划向澳大利亚出售价值几百亿美元的常规潜艇。几年来，法国一直在推动制定一项欧洲方面促进与印太地区经济和防务关系的战略。勒德里昂星期四在接受法国讯息广播电台采访的时候，将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协议形容为背后捅刀。他说他们与澳大利亚建立了信任关系，但这种信任是遭到了背叛。他说拜登的行为就好像他的前任特朗普一样，这个残酷单方面和不可预测的决定令他想起了特朗普过去所做的很多事情。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召集了六位国家领导人和三位多边组织的领导人开会，向他们发出这样的呼吁，就是采取更加强而有力的气候行动，不单止迫在眉睫，而且有利于全球经济。这些领导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召开前六星期举行这次会晤。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目的在于规划未来的全球气候努力。拜登是通过视频对参加这次会议的阿根廷、孟加拉国、印尼、南韩、墨西哥和英国的领导人说，他想表明现在有一个真正的共识，真正的共识就是虽然气候危机是构成了生存性的威胁，但这里有一线的希望。他说气候危机亦为世界各地的人提供了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生活水平的真实而奇妙的经济的机会。但是世界最大排放国中国没有任何代表出席星期五的会议，这个缺席令人注目。美国总统拜登下个星期二9月21号将会前往位于纽约市的联合国总部，在这个国际组织的一般性辩论当中发表他就任总统后的首次演讲。第76届联合国大会在9月14号开幕，根据白宫的消息，拜登总统将为此演讲在纽约停留一日，但是不会好像以往的美国总统停留几日与其他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会晤。由於全球疫苗接種率的不同和對新冠病毒變種傳播的擔憂，近200位各國領袖和外交官參與的為期一星期的會議將以親臨會場與視頻發言相結合的方式進行。按照慣例，拜登總統作為東道國元首排第二個發言，第一個是巴西，中國代表是排星期六下午發言。强调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重要性将是拜登要传递的信息之一，他的美国回来了的主调将与前总统特朗普美国优先形成鲜明对比。拜登上任之后，美国已经重新加入了特朗普是宣布退出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星期五说，拜登总统将谈到美国的首要任务，结束新冠病毒大流行，应对气候变化与气候的危机，捍卫人权、民主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这三个挑战都是跨越国界的，涉及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一年前，由於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以及疫苗仲未面世，前總統特朗普通過視頻在聯合國一般性辯論當中發言。一年後，美國已經有超過一半人口接種了兩劑疫苗，拜登總統將會在親臨聯大會場發言。世界衛生組織是曾經批評富裕國家囤積疫苗，疫苗短缺亦都將會成為本屆聯大的辯論的主題之一。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星期五一致表決將駐阿富汗的政治使團延長六個月。這項由挪威和愛沙尼亞起草的決議實際上是讓安理會成員國有時間來到評估塔利班將會怎樣統治阿富汗。在幾個月內，決議將會確保聯合國使團能夠履行在阿富汗的工作，監督人權、保護兒童和平民不受虐待，並且支持女性全面、平等和有意義的參與所有層級的決策。挪威和愛沙尼亞在社比安理會的一項聲明當中說，這項決議發出一個團結的訊息，表明他們支持聯合國今後在阿富汗的努力。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林達·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大使說，聯合國在阿富汗的工作是重要的，聯合國應當繼續為阿富汗人服務，並且推進他們的人權和基本自由。上個月，美國倉卒撤軍，塔利班席捲而入，掌握政權。當時塔利班承諾組建一個更為包容性的政府，但是在塔利班宣布成立的臨時政府沒有包括任何女性或者是少數民族。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五說，他將會敦促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布林肯在由以色列、巴林、阿聯酋和摩洛哥官員參加的一次視頻會議上發表講話。以色列外長拉皮德在會議上說，他下個月將會訪問巴林，這個將是協議達成後以色列政府部長首次訪問巴林。他說協議仲歡迎其他的國家加入。這些協議是由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促成，拜登總統對這些協議表示了支持。巴勒斯坦人是認為這些協議是對他們的背叛，因為協議弱化了阿拉伯方面長期以來的立場，這個就是承認以色列應當與建立巴勒斯坦國的進展掛鈎。拜登政府高級官員已經表示，他們希望更多的阿拉伯國家能夠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但是在星期五的這次會議之前，拜登政府一直不是那麼情願是慶祝協議的週年。布林肯讚揚了這些協議和有關的經濟益處，他說本屆政府將在上屆政府的成功努力基礎上繼續發展，維持關係正常化的前進的步伐。布林肯國務卿說，他還將會幫助以色列改善與蘇丹、埃及和約旦的關係。蘇丹去年與以色列實現了關係突破，埃及和約旦與以色列有長期的和平協議。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9月10号，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90分钟通话。白宫随后发布的简短声明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他们的利益交汇的领域，以及他们的利益、价值观和观点分歧的领域。拜登总统明确说，这个是美国为负责任感管理美中之间的竞争所作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确保美中之间的竞争不会陷入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美国正是试图在拜登政府认为必要的方向上面，在与中国的关系之中取得一些进展。这些是华盛顿智库德国马绍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如此解读拜登总统主动打电话给习近平讲的。他说包括建立一些危机沟通机制，拜登政府的一些官员称之为护栏，以防止竞争失控，并且在双方之间进行认真的对话。这是拜登总统上任7个月以来第二次同这位中国领导人通话。拜登总统上任之时，正值美中关系处于建交40多年来罕见的低潮之际。今年3月，两国最高外交官在阿拉斯加会晤，但双方面对媒体唇枪舌剑， 七月，副国务卿谢尔曼访华，试图建立防止双边关系继续下滑的护栏，但是接到的是中方要美国首先让步的两份清单。拜登政府对他们没办法同中国建立工作关系感到有些沮丧。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问题顾问内森莱文进入个之音话，他们认为拜登此时需要同习近平进行一些直接沟通，他们对过去的情况感到沮丧，他们看不到同较低层次的中国官员交谈在中国体制之中有影响力，只有习近平才能够真正做出决定。这次拜习通话究竟能否令到美方既竞争又合作、必要时对抗的对华政策在双边关系急剧下滑运作，并且达成既定的目标呢？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拜登在同习近平通话之中曾经建议举行面对面峰会，但是习近平并没有对此作出反应。拜登否认习近平未作回应是拒绝他的建议。白宫表示，金融时报的报道未准确反映这次的通话，主要原因是新型冠状病毒。格雷尔说，自中国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习近平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国家，他相信政治局常委亦都没有人离开过中国。所谓面对面峰会应该不是指美中元首到对方国家访问，他非常怀疑拜登总统会去中国，因为此时比总统在第三国会面会更加容易。今年至少有两次美中元首可能举行面对面峰会的第三国的场合，下个月在意大利举行的 G20 同11月在苏格兰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格雷尔又说，他怀疑习近平会参加 G20， 他怀疑他会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部分是因为明年他们将会举办奥运会，而且明年较后时中国还要召开中共的二十大。格雷尔认为，观察北京何时取消对政治局常委的旅行限制会很有趣。他又说，他认为这些是主要的障碍，虽然不可能不是唯一的障碍。习近平可能会觉得在这个特殊时刻和拜登总统举行首脑会晤风险大于好处。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习近平显然在暗示双边关系的基调和气氛需要先有所改善。之前中国外长王毅亦都讲过同样的话，就是美国需要先改善关系，然后才有可能继续合作。如果这些是美中两国领导人能够进行面对面峰会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为什么拜登政府以及总统本人希望两国关系至少在工作层面有所改善的行动并没有得到北京的积极的回应呢？白宫有关这次拜登习近平通话的新闻发布虽然简短，但是明确点名了美中两国在利益上面交会有分歧，而在价值观上面就只有分歧的现实，并且指出了美中竞争将会继续，但是需要管理以使到它不致陷入冲突。最近一位批评拜登总统对华战略过于意识形态化的学者被聘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政策规划团队的资深顾问。8月29号康奈尔大学政府学院副教授白杰希在推特上面写着，好荣幸作为国务卿政策规划人员的资深顾问加入国务院。在6月，白杰希和同事佩平斯基在外交事务季刊上面发表呼吁，说华盛顿应该避免同北京的意识形态的竞争。文章对拜登总统将全球政治定义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生存抉择提出不同的看法。该文认为，将美中之间的竞争视为民主和专制制度之间的全球性的竞争，其危险大于好处。将美中竞争视为制度较量，夸大了中国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中国的意识形态是民族主义的而非普适性的。中国外交政策影响力的真正来源是交易性和胁迫性的，而非意识形态性的。文章得出结论说，一个对专制安全的世界并不妨碍亦都是一个对民主安全的世界，而为实现同中国的和平竞争，拜登政府需要更加务实的政策。文章作者之一的佩平斯基是康奈尔大学政府学院教授、东南亚项目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外交政策机构面临的风险就是认为中国有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专制主义的计划。他又说，这种观点是过于简单化，误解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本质。中国的外交政策本质上是务实和交易性的，旨在实现中国的战略利益。 佩平斯基在书面回答记者问题的邮件之中说，美国应该注意不要混淆意识形态和利益，一个单一的错误就是将美国的担忧投射到中国的外交政策的行为上面。他说，美国过去三十年支持全世界民主的政策，并不意味着他的竞争对手中国必然是支持专制主义的。认真对待中国的外交政策，意味着仔细分析中国的战略利益和优先的事项，以及第三国伙伴在实现这些目标之中的作用，无论他的政治制度是民主抑或是专制的。在他和白杰希的文章之中，例举了北京在同美国的盟友菲律宾、传统反共的马来西亚采取了政治自由化、同美国有更多接触的缅甸，以及对美国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印度尼西亚打交道的时候，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超过了北京同他合作伙伴以及竞争对手可能拥有的任何意识形态的共同点。在意识形态方面，同中国的竞争忽略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真正来源，就是他的经济和不断增长的技术的实力。现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资深顾问的白杰希在两年前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美中在进行意识形态的竞争的辩论会上面这样讲的。而白杰希承认美中竞争之中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因素，但是他认为那些不是一场新的冷战，而是一种正是出现的安全困境。北京的目的是寻求对他更加安全的国际环境，这些虽然是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一种威胁，但是仍然是他出于防御努力的一种结果。因此白杰希认为美国需要同中国合作，通过谈判就双方的底线在哪个地方达成共识。当然如果中国一心想破坏民主或者大肆传播专制主义，压制才可能是合适的措施。在八月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的问题顾问莱文在外交政策撰文与中国的意识形态竞争不可避免，无论愿意与否，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文章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支持人权和自由民主治理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中共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为它继续生存的致命威胁。习近平早就警告全党，和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事关中共的生死存亡，西方自由主义以及它关于人权和民主规范的思想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促进人权和民主就是推进这种的意识形态。莱文写着，鉴于美国极不可能放弃推动民主优越性和人权的普世性，鉴于中共认为自己陷入了同西方意识形态的较量之中，意识形态竞争将会成为更广泛的美中战略竞赛不可避免的组成的部分，无论啲人对这个事实欢迎与否。莱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的文章并不是讨论是否应该提倡自由民主，是否应该反对专制主义，而只是在这里说美中意识形态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莱文又说，他的观点的主要就是他们有可能避免和中国的意识形态竞争，但是前提是他们停止广泛宣传人权，而他认为他们不会这样做，因为美国就是民主共和两党都致力于将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但是莱文同时认为应该在更广泛的战略框架内管理意识形态冲突这个因素，以建立围绕美中战略竞争的护栏，而从而防止公开冲突。莱文在他的文章之中又表示，这些可能意味着明确避免将中国政权更替作为美国政策的战略目标，这些可能意味着谨慎平衡美国对中国的人权的批评，从延迟转化为制裁和其他惩罚措施的程度，或任何可能成为更加有成效对话的其他政策的选择。拜登总统在三月底的首场记者会上面强调，世界如今面临民主与专制的较量，而美国必须证明民主是他的作用。他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骨子里并无一啲民主，是那种认为专制是未来的潮流，民主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面没办法发挥作用的人之一。格雷尔说，他认为专制和民主对决是否是一个正确的框架可以商榷的。他又对美国之音说，原因很多，不单止因为他强调了和中国的意识形态的竞争，而且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世界上不是真正民主国家的伙伴。坦率地说，美国有很多这样的伙伴，但是格雷尔认为既然是总统提出的， 这个框架应该会继续下去，而同时格莱尔又认为拜登政府的意识形态要比前任政府少得多。一般认为拜登政府全面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对抗政策，但格莱尔观察到了其中的不同，他说拜登并没有继续针对中国共产党并且将他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来的政策，但他亦都没有呼应他们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听到的鼓励中国人民促使中国发生变化的呼吁。格莱尔认为美中之间存在意识形态的竞争的因素，这些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美国有非常不同的政治制度，美国有非常不同的规范。他又指出习近平从2018年开始就表示中国要引领全球治理的改革，他认为这些确实使到他们不可避免地面临更大的意识形态的竞争，因为美国和美国的盟友认为正确的治理规范和中国用来指导他认为善治的规范是非常之不同的，而且这种竞争正在进行之中。大家可以看看新冠大流行，中国应对这场危机的方式非常之不同，而且在某些方面很成功，但他并认为这些意味着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都想采用中国的方式或者专制的方式来到应对流行病。格莱尔又补充说，无论他们在谈论 COVID-19 抑或美国从阿富汗的撤军，中国实际上都在强调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差异，并且以非常负面的方式描绘美国，中国正是将美国描绘成一个衰落的国家，而中国正是崛起。他认为这些很可能引起了美国的负面的反应，但是格莱尔同时认为美中竞争是全方位的，很多领域的竞争比意识形态更加重要，美国应该努力防止意识形态成为竞争的主导的部分。他认为这些不会有帮助，但是他确实认为他们必须认识到他的存在，并且希望他又是可以管理的。长期致力于改善中国人权的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黎安友不赞成用意识形态竞争来形容美国捍卫自由主义价值的努力。他说美国应该在涉及实力的所有的领域，就是包括军事、技术、经济和中国竞争，也都包括软实力。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际人权的规范，美国应该大力维护这些原则，将它作为对华战略的一部分。更重要的就是软实力是作为美国数十年来努力建设一个尊重人民权利的更美好世界的长期战略的一部分。黎安友在回答记者提问的电邮之中这样写着的。黎安友又指出，他并不认为这些是在这里和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这些只是一个坚持美国所相信的原则的问题。黎安友在同前驻华大使洛德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合写的一份关于美国对华人权政策的备忘录之中写着说，一些人担心拜登政府所采取的强硬对华人权政策将会危及和中国在气候变化以及全球公共卫生等其他关键问题上面的合作。他们不是这样认为，他相信无论是在人权问题上面有没有摩擦，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问题上面，中国都将会根据自身利益追求自己的目标。三位作者都认为倡导人权是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强项，中国的弱项，是美国和盟国意见最为一致的领域。美国的亚洲政策被公众视为民主亦或是专制，最终将会成为最成功政府形成的根本价值观的冲突。倡导人权亦都为中国国内的自由派和改革派提供了道义上面的支持，因此他们建议拜登政府必须在公共外交和联合国相关环境之中持续不断地指出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份备忘录是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的21世纪中国中心创建的工作组刚发布的2021年报告《中国的新方向：美国政策的挑战与机遇》之中的一部分。该报告又认为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正是处于比改革开放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动荡的状态，中国的内外政策已经变得对内更为专制，对外更对抗，并且伴随着更多变化的来临。美国和其他国家需要通过不断的调整对华战略来到加以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兵纽约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南庵星期四呼吁台湾建立一个强大的威慑，以应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威胁，并且说不对称威慑是台湾的真实而且迫切的需求。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就强调，面对中国持续加大的压力，蔡英文总统已经表明，台湾唯一选项就是让自己更加强大，更加坚定保卫自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 AIT 执行理事南庵星期四就是9月16号通过视讯在台湾愿景基金会和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 共同举办的台海两岸关系研讨会上面作出了上述的呼吁。他说中国在香港的作为已经使到他的一国两制遭受到几乎所有台湾人民的拒绝，因为他会摧毁台湾的民主，亦都因为北京只能够完全依赖胁迫手段，例如假信息、恶意网络攻击、挤压台湾国际空间，以及直接军事恫吓，强迫不愿意受他控制的台湾走向统一。正如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肯贝尔所说，北京单方面改变台湾地位会是灾难性的，美国要确保印太地区和平的以维系，因此亦都更加愿意公开点名中国的恶意的行为。南庵表示，中国人民共和国试图在国际上面孤立台湾的作为越来越挑衅，但是美国和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亦都在增加。他说他们见到支持台湾的国家越来越多，亦都越来越多元，很多欧洲国家议会都通过支持台湾的决议案，这些反映出支持台湾在全球舞台参与的民意正是日益增加。南庵亦都提到，瑞士议会才通过一个支持和台湾深化关系的决议案，立陶宛在同意台湾设代表处之后遭受到中国施压要求改变决定，但是欧盟轮值主席斯洛文尼亚总理呼吁欧盟领导人和立陶宛站在一起，不要屈服于中国的压力。他说大多数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版本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但那些并不妨碍和台湾的建设性的合作。虽然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和势头增加，但南庵在演讲之中亦都呼吁台湾尽快建立一个不对称的威慑能力，并且强调这个威慑的需求已经迫在眉睫。他说在地区以及全球盟友和伙伴日益顶回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之际，重要的是台湾持续致力于只有他自己能够做的改变。台湾必须建立一个尽可能强大的威慑，而且越快越好。台湾需要真正的不对称能力以及一个强大的后备部队。不对称意味着那些更有移动性、存活力和致命性的系统，这是一个真实而且迫切的需要。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亦都在研讨会上面发表讲话，他说中共对内集权专制的治理、对外扩张具有政治目的的地缘影响力，以及不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都已经引发国际社会的疑虑以及严重的关切。蔡英文已经讲过，台湾唯一的选项就是令到自己更加强大、更团结、更坚定保卫自己。台湾会继续和美国以及其他友好国家深化合作，促进各方关注台海的和平稳定发展，维护印太地区既有的民主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秩序。针对立陶宛和台湾发展关系遭到中国报复并召回大使这件事，欧盟轮值主席斯洛文尼亚总理杨沙星期一致函欧盟领导人，说中国因为涉及台湾的争议而召回驻立陶宛大使的决定应受谴责，并且说这些将会损害欧盟和中国的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对此表示，立陶宛涉台问题责任完全在立方。他还敦促斯洛文尼亚和欧盟在涉台问题上面采取正确客观的立场，不要借题发挥。同时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星期四亦都是一度在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官邸的商帐员，接待来访的立陶宛经济创新部部长奥斯林阿尔莫奈特，双方星期四都在社交媒体上面贴出照片和贴文，表示两人讨论了立陶宛和台湾的经济合作的机会，包括一个台湾贸易投资代表团10月对维尔纽斯的访问。台湾驻美代表处的推文说，萧美琴重申台湾对立陶宛扩大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强烈兴趣。阿尔莫奈特的推文就表示，两个人讨论了台湾和立陶宛的关系，他亦都等不及这个贸易投资代表团的访问。阿尔莫奈特还称萧美琴是台湾驻美大使。 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自民党总裁候选人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在9月13日上午在国会举行的记者会上宣称，如果出任首相，将会在内阁新设处理人权问题的首相辅助官。日媒时事通讯报道，岸田文雄指出，中国的威权主义正在蔓延，围绕台湾稳定与香港、新疆的人权的相关的问题，日本将维护民主主义、法制、人权等普世价值。东京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教授阿古智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日本政界人士近年来是日益关注国内对中国的舆论变化，重要的执政党总裁选举当然是候选人表态的重头戏。
もともと中国で広がって世界にさらに広が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があるし、あと最近戦狼外交って言われますけれども、
阿古智子说冠状病毒的起源、香港、新疆的人权被镇压迫害、战狼外交等作为已经使到中国形象是一再恶化，与中国友好的政策并不受民众支持。对支持政界的产业界来讲，思考企业与人权之间的关联性的这种倾向都是逐渐普及，消费者和投资者评估企业对人权的重视度的眼光亦都越来越敏锐，对于歧视外国人的行为，社会上的批判声浪越来越高，而且随着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举办，大幅提升日本人对残疾人士等少数族群的重视，亦就是对人权议题的重视大幅提升，自然对于中国的人权问题采取越发严厉批判的态度。阿古智子说，民主国家当中的政界人士需要民众支持，社会对中国践踏人权的恶行的反感一定会左右参选人的政见。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反感是让外交政策相对温和的岸田转向更加鹰派立场的原因。日本东洋学院大学现代经营学部教授英田纯认为，岸田文雄这次的发言与他所属的派系的属性是有密切的关系。他对美国之音说，其实岸田文雄最近发表的外交政策反映出他的派系成员以及与派系关系密切者的意见，并非岸田一个人的想法。以他观察，岸田提出新设一名负责人权事务的首相辅助官，这个想法很可能跟他派系当中的一名成员前防卫大臣中谷元的意见有关。中谷元是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日方代表，当中国开始削弱香港自由的时候，这个主要由西方国家议员组成的联盟适时地表达了忧虑，这个应该是岸田的对中政策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英田纯教授指出，岸田文雄和中谷元同属于称为宏池会的政治派系，虽然以往与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最大派系清和会是不同的路线，但是正是宏池会这种的稳健夹派较能够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他认为很可能是中国近年来对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压制刺激了宏池会在价值观倾向的复苏与思考，才会转向对中国专制政权强硬的态度。英田纯教授说，日本政界与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变得相当强硬，可能部分是源自于2010年开始发生的反日示威活动有关，自此之后让日本的执政者是逐渐了解价值观所反映的作为的差异。他说2007年第一次上任的前首相安倍晋三选择了中国是首次的访问国，但是2012年重新掌权之后，他对中国就显得非常谨慎，由他提出的亚洲民主安全之传可见一斑。到现在为止，自由开放的印太亦都是这个防卫概念的延续。在先进国家当中，日本是受到中国专制强权威胁最前线的国家，其次是美国，跟住先至係西歐國家，所以並唔係日本對中態度最近先至開始變化，其實以前都係唔好，只係而家歐美國家漸漸理解中國嘅專制強權背後嘅價值觀。英田纯教授认为，在各国的人民当中，日本人对中国的评价最严格，过去十年的对中政策已经反映了这个事实。就对中关系来讲，日本过去十年的价值观和政策是一致的，只是因为情势的紧张程度有执行上的程度差异。 英田純教授說，自從明治時代以來，日本經歷了邁向西歐和邁向亞洲的兩次的浪潮。日本外交的主流是西化潮流，從二戰前後幾年的吉田茂政權開始，這個亦已經成為一種的趨勢。不過日本輿論當中亦有亞洲化的趨勢，以一種與政府主流趨勢保持相反的方式持續發展下去。他說，維護人權的理念畢竟是西化思維的典範，因此只要強調這一點，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只是嚴厲的。40年來，日本的對中政策體現了暫時各自人權、經濟利益優先的邏輯，他不確定未來這樣的路線是否行得通。在他看來，這種邏輯延續下去的空間似乎越來越小。日本已經是國際社會當中的重要成員，因此日本的對中關係不能夠獨立觀察，而應該發展為與美國和西歐國家協調的角色。那十年來對中國專制政權所造成的威脅，由客觀防衛發展至人權等的價值觀的批評都是很自然。英田純教授說，特別是2012年代以來，日本的外交政策路線定位於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的大框架。他這個概念尋求的是西方世界國家的聯盟，即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西歐等適用此概念的國家的組織，具體政策是形成一個具有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共同價值觀的國家的聯盟。組成目的並非要圍堵中國，而只是將中國視為一個價值觀不同的國家。英田純教授表示，價值觀的差異可以很容易地從日本與歐美的對中與對台態度差異看出來。他指出，每當日本有支持台灣提升國際地位的表現，歐美國家就紛紛正面響應，這個反映了台灣已經被納入所謂的西方世界國家。從各種國際政治的指標來看，中國和台灣在自由度的表現上完全是兩個不同的狀況，因此日本特別擔心台灣的自由民主被中國威脅的時候，日本是下一個受害者。日本目前的外交政策總體上反映了這種的氣氛。有關應對中國人權問題的實際的成果，亞古智子教授認為，目前日本的情形是強差人意。他說，日本成立了針對中國在香港、新疆等地侵犯人權問題的超黨派議員聯盟，與岸田同派系的前防衛大臣中谷元是領導者之一，但是效果不彰。
もちろん中国の脅威というか、その台頭する中国を前にですね、危機感を持っている。
他說，這個聯盟的目標是通過日本版的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來到對海外侵犯人權行為進行制裁。另外，國會關於人權問題的決議首當其衝指向中國，但是國會的決議並沒有取得成果，因為日本還在考慮與中國的經濟交流，造成目前日本在涉中人權問題上的反應大幅落後於國際。美國在2016年通過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授權美國政府對外國違反人權和顯著腐敗人士實施例如禁止入境、凍結並且禁止官員在美國的財產交易等制裁措施，隨後包括加拿大、法國、瑞典、歐盟等27國亦都是陸續制定了類似的法案。對於侵害人權者建構起全球制裁的機制，是在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之後，落實世界人權保障最有效的方式。亞古智子教授認為，其實從經濟安全的角度來看，防止技術外流和控制出口非常重要，但日本各級政府機構之間的連結與合作並不理想，到現在未有規劃出具體的政策。他說，在世界局勢越發緊張的情況下，日本亦都應該是具體思考政治庇護和接受難民的問題，並且作出國際的貢獻。但是現實是，日本政府的難民政策非常保守，所以一直未能夠講述他們的立場。他指出，雖然政界已經充分意識到中國人權議題的重要性，亦都有很多相關的發言，但是實際達成的效益實在是很有限，因為日本社會一向講究維持穩定，所以很難因此反映到選票上面是造成政治家的說辭與是行動是有所落差的原因。
海外での人権侵害に関して、調査をしたり、あるいは制裁を科したりできる。
亞古智子教授說，可以肯定的是，面對中國崛起，具有危機感的人越來越多，很多人在各種平台上討論與呼籲日本應該拿出適合日本國情的獨特的政策，對於人權議題的政策就是很重要的一環。 随着日本人口不可避免地是日益减少，在国际社会当中的相对经济实力一定会减弱。现在是认真考虑日本应该是针对哪几个领域集中资源发挥优势的时候了。应对中国人权问题这个彰显共同价值观的领域，应该尽快规划与落实，让人权相关的职位或者组织是超越象征意义，有些实际的作为。他表示，随着美中冲突越演越烈，日本的立场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日美安全是民主国家应对中国威胁的重要的关键。在考虑民主的理想形式的时候，日本需要确定自己在中国人权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与目的，再制定政策并且落实执行。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英国政府宣布原国际贸易大臣卓维斯接任外相，他过往曾经发表针对中国的言论。卓维斯上任之际，中英关系正在新的低点，英国亦都与美国和澳洲组成新军事同盟，新外相在未来的工作将会备受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政府新一轮内阁改组之后，原本担任国际贸易大臣的卓维斯接任外相，他被形容为立场对中国较强硬，有学者就说他的言论和普遍英国官员没什么大分别，而他或者会继续专注贸易。亦都有政界人士说，如果他坚持强硬路线，中英之间所谓的黄金时代将会正式终结。卓维斯在今年几次公开发言中曾经呼吁世界各国对中国强硬，又说世界贸易组织应该拒绝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他亦都曾经批评中国政府的新疆人权问题，指英国有责任确保中国遵守国际义务。在他上任之前不久，中英关系又再走入低点。中国新任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原本获邀在9月15号参加英国下议院跨党派中国小组举办的招待会，但最终上下两院议长决定，除非中国解除对多名英国议员的制裁，国会不欢迎他。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批评个别英国议员出于个人政治目的干扰中英正常交往和合作，又说这种行为违背两国人民愿望，损害两国人民利益，是可耻的，亦都是懦夫之举。卓维斯上任当晚，美国、英国、澳洲宣布成立全新的军事同盟，三国将会分享先进国防科技，其中关键目标之一是协助澳洲建造核动力潜艇舰队。中国外交部反驳说，有关国家应该摒弃陈旧的冷战零和思维和狭隘的地缘政治观念。英国圣安德鲁大学中国研究课程创办教授李大英对美国之音说，卓维斯之前的工作就是尝试在脱欧之后建立其他贸易伙伴来取代和欧洲的关系。
Historically, Britain has been very favorable to China trade. And I think that whole question of China trade will constantly come back.
他说历史上英国乐意和中国贸易，我认为不理中国人权状况如何，任何中英关系的讨论都一定和贸易有关。李大英说，直到三四年前，卓维斯非常亲中，他曾经为被指进行间谍活动的孔子学院讲过好说话。
She's gone from that. She's been thrust into a position where she will be forced to make anti-China noises.
他说他由那个位置被推入一个他会被迫发出一些反对中国声音的位置。我怀疑这个可以维持几耐，因为关系可以转变得很快。李大英认为英国政府需要正视过往百几年的殖民历史，才能够更有力去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权问题。不过李大英说他赞同英国议会拒绝招待中国大使，认为英方要对中方采用对俄罗斯相近的强硬态度。伦敦大学城市学院国际政治学系现代历史讲师耶帕穆里奇透过短信对美国之音说，卓维斯的言论和大部分英国官员没有大差异，他亦都不见得比起他的前任蓝韬文更加亲近保守党内部相对鹰派的后座议员。他说 比起他的首相，卓惠斯看来对中国有更强烈的意见，但这个不代表什么。穆里奇认为，在新军事同盟的背景之下，中英双方难以回到所谓的黄金时代。他说，归根究底，双方关系的未来更在于习近平政府的取态，而不是英国内部的政治形势。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协调人佩伦德透过短信对美国之音说，众所周知，英国外交部不愿意抗衡中国。以往英国外交部成功牵制同样被传是对华鹰派的南涛文，因此卓惠斯需要对抗的正正就是英国外交部里面的官僚。培伦德说，如果卓惠斯成功坚守立场，这个将会是黄金时代棺材上面的最后一口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9月12号举行的澳门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投票率达到主权归还中国以来的最低，白票和废票亦都是明显增加。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与早前民主派被取消参选资格有关。改选之后的澳门立法会形势上出现了什么的变化呢？失去议会阵地的民主派的阵营，在高压的大环境之下，往后何去何从呢？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次澳门立法会选举直选投票率 42.38%， 较上一届下跌接近15%。澳门主权归还中国后，立法会直选的投票率一直都在50%以上。除了2001年回归后的首次选举，其他各次选举的投票率都在50.5%以上。2009年的一次选举投票率更接近60%。今年的选举的投票率是历届最低，首次低于50%。7月9日亦即是选举举行之前两个月，21名参选人被澳门选管会裁定因为不拥护基本法和效忠澳门特区政府而不具参选资格，其中包括15名民主派参选人。被取消资格的包括一名资深民主派议员。选管会主席唐晓峰在总结立法会选举的记者会上就表示，这个并不是投票率下跌的主因。
当然就可能有部分的、有他自己的个选择，但是选管会的、这个的理解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受疫情的影响是相对是比较大，其他的可能存在的都不是这些主因。加上今天天气是相当酷热，都下午的时候都有这个雷雨的情况，也都是可能会影响到这个选民的投票的意欲的。
澳门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余永日就有不同的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近期一间新开业的日式商店在澳门掀起热潮，在立法会选举当日亦都逼满购物的市民，同票站的冷清形成强烈对比。
新开的日式连锁杂货店开张，开了张一个礼拜，每一日都有好多人在门外排队排一两个钟，都有要入去再购物咯。咁星期日投票日仍然都是有好多人在依间呢个连锁杂货店排队去买嘢咯。咁似乎天气也好，疫情也好，都似乎冇影响到市民外出嘅一个心情咯。市民愿意外出嘅时候，佢哋投唔投票应该会有其他因素影响啦，系嘛？
余永日说，在2017年上届选举，四张民主派候选名单所得的票数合计是33,800票。今届立法会选举投票人数比上届少了37,500多票，人数超过以往支持民主派的选民，反映一些非民主派支持者都没有出来投票。新澳门学社前理事长郑明轩是丧失候选资格的其中一名民主派人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他以闹剧形容刚结束的选举。
当一样东西大家都知道它是有问题的，是 有缺失的时候，但大家都好像 好一本正經煞有介事咁仲去做，選管會提醒大家啊，要唔好攰選啦，唔好收錢啦，要公平公開公正咁樣做呢個選舉。咁我覺得即係好滑稽啊！成件事發生咗一件咁大嘅事，係對澳門嘅衝擊係有嘅。咁但係即係喺台面上，無論係其他嘅參選人又好，政治嘅團體又好，政府又好，都係即係 straight face 咁樣繼續去好似好當嘅一回事咁去做。
今次選舉空白票數量創新高，共有3100多張，比上屆900多張增加超過2倍。废票亦都有大约2000张。澳门媒体人崔子超对美国之音表示，唔少废票都带有选民写低嘅抗议字句。
很多的那种废票上面都有一些字，垃圾会、垃圾选举，很多脏话呀，甚至写了一些被。
崔子超话，好多废票上面都有一啲字，例如系垃圾会、垃圾选举，亦都有好多粗口。甚至是寫了被取消資格參選人的名字。雖然表面上澳門社會對於今次取消資格事件並沒有採取什麼反抗行動，但大家都很明白當局是夾硬將澳門的民主派連根拔起。崔子超說，這種表達不滿的方式符合澳門當地的民情。
澳門這個地方太小，然後人際關係那個網絡很緊密，所以如果他
崔子超话，澳门地方太细，人际关系网络好紧密。如果随意自由就政治表态，可能好担心会引起麻烦，甚至影响佢嘅工作生活。澳门立法会选举系不记名投票，对于现在嘅澳门人嚟讲，透过呢种方式表态系最安全噶。例如有选民喺一张选票上写低“光复澳门”四个字。如果呢句话是公开发表的话，这个人可能会惹上麻烦，可能被形容为危害国家安全。澳门立法会33个议席，其中7席由澳门特首贺一诚委任，间接选举的12名候选人无差额全部当选，剩低的14个直选议席，传统爱国阵营赢得当中的11席。其余3席就由形象温和的中间派人士获得，包括澳门土生土长有葡萄牙血统的资深议员高天赐的2人名单，和社区工作者林宇涛。对于社会质疑民主派参选资格被取消，政府怎样处理他们过往合共约30000多个选民的意愿，特首贺一诚在选举日重申，澳门不存在反对派或者民主派。他亦都不认为未来的议会因此就会减少对政府的监督。他说，大家对政策不满仍然可以提出，而他稍后亦都会按选举结果再考虑委任社会上代表不同利益但是未必能够透过直接或者是间接选举的人士进入议会。媒体人崔子超相信，民主派无缘进入议会后，往后中间派人士将会承担批判政府的功能。
中国现在是要排除那些会反中
反共。崔子超认为，中国依家系要排除嗰啲会反中反共、提出平反六四、对共产党不利嘅呢啲诉求嘅团体。去掉呢啲团体之后，仲系要有人监督政府噶。在议会入面，他需要一些反对的声音，所谓开明的建制派或者中间派将来会扮演这个角色。民主派人士郑明谦就估计，中间派人士在议会内会面对压力。
未来的讲紧现在这一届来紧的立法会入面，没有人再可以叫自己的中间派，因为中间从来就是定义上就是两样东西之间，那现在少了一边的话，咁佢哋就唔會係中間㗎啦，甚至我會如果灰色少少嘅話，我係覺得當所謂激進嘅尖鋭嘅聲音被移除咗之後，咁呢啲曾經係中間派，就算佢企緊翻原來嘅位，佢哋喺議會入邊亦都變成咗係最極端、最邊緣嘅聲音。如果佢哋完全唔改變嘅話咧，佢哋都可能會變成係某啲人心目中嘅眼中釘嚟㗎。點樣去面對新嘅生態？我覺得大家都要去摸索。
上屆澳門立法會選舉，民主派有3人透過直選進入議會。鄭明謙承認，失去呢啲議席對民主派政團會構成打擊。
在立法會那個有議員辦事處的津貼這個一份，另外就是說議員自己的薪津都有一部分其實拿出來支持個組織的運作，這些沒有了，即沒得拗的，一定是一個打擊來的，你一定要找辦法去省的，你的洗費又好，即用義工啊，變成或者是即盡量縮多些沒必要的洗費。其實我們一路都是很強調自己是所謂一個獨立的監察者來的，所以沒有想過是要靠政府去供養我們。
2021年6月，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邓中华在一个研讨会上说，爱国者自傲在澳门得到切实贯彻，但是绝不能以为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他说一定要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特别是注意防范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非法占中、修例风波的负面影响，防止澳门本地反对势力将反中乱港模式复制过来。媒体人崔子超认为，民主派阵营在澳门的前景十分暗淡。
就是 DQ 民主派之后，整个澳门社会应该没有什么人会为民主站起来。
崔子超说，取消民主派参选资格后，整个澳门社会应该没什么人会为民主站起身。澳门民主意识基本上到此结束，以后还要讲民主的话，首先你要支持共产党，不能排除以后澳门还会有普选发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候选人必定是支持共产党的，而且肯定会被当局审查政治背景，变成澳门模式或者是中国模式的民主。2000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澳门有几百个失业建筑工人示威，要求当局采取紧急措施保障本地工人就业。失业工人在两个月内先后举行最少四次示威，触发警民冲突。澳门大学学者余永日回忆说，当年的示威并不是由政治团体组织筹划的，完全是由工人自发。他认为澳门民主派生存空间日渐萎缩的同时，不排除老百姓，尤其年轻人，会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诉求。
当年其实我们一些的失业的工人呢，其实都自发呢在个街上面呢进行这个示威，甚至乎真的出现了一些警察和工人之间的冲突的。即那件事件其实是缠绕了澳门大概两个月的。最后其实政府要出动几次的催泪弹呢驱散这些失业的工人呢，最后才某个程度是维持社会的稳定。这个例子正正就是一个当时是一个没有组织性的社会行动来的。
他质疑，一旦失去民主派的抗衡，长远来讲，澳门立法会甚至是澳门的政局能不能够维持稳定。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澳大利亚科廷大学星期三表示，他们已经要求期刊出版商威纳在线图书馆撤销该校一位前教职员工提交的一份研究的论文。这个研究帮助中国人面识别软件更好地识别少数民族的维吾尔族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从仁在华盛顿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这项由该校前学者刘曼全和其他中国大学学者2018年共同发表的研究论文，他的研究活动并未知会校方，而且违背了学校的道德守则。科廷大学写给路透社的一项声明中表示，该学者应该寻求道德核准。科廷大学针对这件事件做了内部调查，而路透社曾经要求该校就调查结果发表评论。路透社亦都曾经通过电邮寻求刘曼全的评论，但是未有立即得到回应。威纳出版公司去年9月曾就上述论文中的数据向读者表达关注。该公司星期三向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表示，正在检讨科廷大学有关撤销论文的要求。刘曼全和他的共同作者曾经表示，他们从中国大连民族大学招募了几百位的维吾尔族、藏族和朝鲜族的学生，并收集建立了一套人面形态数据库。这项由中国政府资助的研究论文声称，人面识别在边界管控、海关查验和公共安全方面有着广泛的运用潜力。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最早在2019年的一个节目中就对 接受數據收集的維吾爾族人並未簽署同意書一事表達到關注。劉曼全曾經在科廷大學工作20年，但是今年5月離開科廷前往中國中山大學深圳校區擔任一個新的職位。科廷大學要求威立在線圖書館撤銷劉曼全論文，只是一系列有關中國政府侵犯新疆維吾爾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人權爭議事件中的最新一宗。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聽眾朋友，美國之音今晚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就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繼續播送第二個鐘頭的節目，請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我是劉耀玲。